我们上面讲到基督跟教会啊，其实我们只是也是开了一个头，就是你不能够忘记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奇妙。你记得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奇妙，你认识耶稣基督所做的奇妙的事，你才可能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这几十年来，在美国主要是英语的神学界里面，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点叫新保罗观。他这个观点呢，就强调说，其实在圣经里正确的了解保罗的信息，并不是在讲救恩。他们的错误一开始就很严重，就是他们不觉得我们很需要救恩，他们不觉得人的罪恶这么深重。然后他们正面的呢，就一直强调最重要的不是救恩论，最重要的不是基督论，最重要的是教会论，就是大家应该彼此相爱，互相接纳。这个讲的是很对，但是呢，如果你讲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互相接纳，这个每一个宗教甚至无神论都会讲这种话。但是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互相接纳，尤其在教会里面大家要相爱的话，一定是建立在因信称义上，一定是建立在恩典上，一定是建立在拯救上。唯有我们不断的发现，不断的认识，不断的了解人，人的本性，人的肤色，人的阶级，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成就，不管是任何一种人的因素，都是好的，因为那都是上帝造的，也都不能够成就任何事，因为那不过是受造物。所以人如果要有好的一切，包括人和人之间好的关系，包括教会中间好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以神为中心，一定要以神的救恩为中心。当我们看到人的肉体、人的成就、人守律法都不足让我们称义，唯有耶稣基督做的事情能叫我们称义，我们人才会放弃自己的骄傲。唯有看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黑人、白人、黄种人，不管是有钱的、贫穷的，不管是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都是因着完全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完全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工作，我们才得到拯救。我们那种人以自己的肤色、阶级、语言等等文化来分界，来觉得谁高谁低的那种夸口就没有了。所以要世界大同，要人和人彼此相爱，包括教会里面彼此相爱，除了回到耶稣的救恩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新观说我们要有教会论，不要看重救恩论，那是胡说。我们一定要有救恩论，一定要有上帝对我们的白白的拯救，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爱才有一个好的基础，而且要继续不断常常的回到耶稣对我们的救恩里面，我们才可能，而且要更深更多的了解，我们才可能更谦卑更坚定的学习彼此相爱。教会里的一切的问题都在于我们对于耶稣的福音不够认识清楚。那么我们不认识清楚，那上帝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为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缺少圣灵。好，所以我们在这儿又要强调，我们这一堂里面强调圣灵跟教会，上面强调基督和教会，就是只有基督做的工作，只有基督为我们做的工作，只有神借着基督为我们做的救赎工作，我们跟神才能和好，我们跟人才能和好，我们跟神才能继续友好，我们跟人也才能继续友好。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做好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而我们要继续认识基督奇妙的工作，我们要继续的跟神跟人有美好的关系，就需要圣灵。好，所以我们这一堂提一下圣灵。提圣灵，我们主要还是讲圣灵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么提圣灵，我们也要先讲提到三位一体。各位，三位一体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或者说一个最大的基础，就是我们信是信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全能全善的， 那么这个大概是我觉得我能够在念整个基督教神学里面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呢是很多人最陌生的，三位一体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大想去关注。好了，各位，我们没有时间去了解三位一体，这里就不去多讲了。不过我希望你知道，这是一个分辨正确错误的一个不可少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句话。就你任何一个教派，任何一个人，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你就不要再跟他来往，他就在核心的问题上出了错误。这不是小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敌我矛盾，这是现行反革命，这是反党反革命，要立刻处置，立刻要隔开的哈。当然我说这话是那个严重性，我是这样说，我完全承认我们当中大99%，包括我自己讲三位一体，我们不一定能讲得很清楚。不过简单的这样说吧，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没有两位神，没有三位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本体相同，但是位格不一样。本体相同就是一体，位格不同就是三位。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是父是神，子是神，灵也是神，是同样一神。好，那个这个三位一体困难的地方，你要讲神是三，这个不难，大家都能懂。你要讲神是一，这也不难，大家都能懂。你要讲神是三合一，这就不是讲咖啡啊，那就很难懂。好，我们今天实在，我再一次说，我们的课不是讲这个。不过我希望你能够认识，起码有一个那个口头上的记得，就是神是三一的，三而一，一而三的，三一都需要肯定。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尤其保守圈子里面的，我们比较肯定的可能是一而不是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相信独一的真神，那么父耶和华是旧约的神，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就变成耶稣，那么到教会的时候就变成了圣灵，他们是同样一个神，但是呢带着三个不同的面具。各位，这样讲法还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就不去这么深入的了解，我只是提醒一下，神的本体是独一的，是相同的，父子灵是同荣同尊同受敬拜的，但是是不同的位格，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那也请各位原谅了，因为这实在是太重要，所以我也就提一下。比三一神恐怕更难了解的就是基督是神人二性，那个三合一呢还勉强可以了解，因为反正都是神嘛，二合一就更难了解了，因为基督不仅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一点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家庭教会到今天对基督是完全的人他们不大接受，我猜我们当中很多人也不大会把耶稣想成完全的人，我们通常都把耶稣想成一个神仙，或者想成一个很有法力的，我们不会把他想成一个跟你我一样，圣经上特别讲除了没有罪跟你我一样会成长，有不知道的，有软弱的，会病。灵恩派有的时候他不会生病，那都是在基督的人性上认识不清楚，他是会病，他是会长，他是有不知道的，他是有需要学习的，他不知道他需要学习并不是装不懂，真的吗？假装的，没有，他真的是不懂。就他人性来讲，他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他会累，他会渴，他会饿，他会死，也不是装出饿装出渴，他是真实的，他也真的死了。他除了希伯来书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凡事相同。各位不要把耶稣想成是一个神仙，耶稣是神也是人，这个就比三合一还难，因为神和人是有这么大的差距， 怎么可能又结合呢？也丢一个神学的术语在这里，你不明白，但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起码不走入异端。基督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 two natures one person、哦、这很麻烦啊、哦。那但是我就先这样说吧，可能这里包括你要了解什么叫做位格，因为性还可能了解，性是 nature， 它有什么样的本性、本质、本体。那么但是它的位格是，就是耶稣的，耶稣在耶稣的里面并没有两个双重的人格，双重的 personality， 它只有一个 person 在它里面。要不然他就有那个像那个 Stevens 是不是写的那个 Dr. Jekyll and Mr. Hyde 的那个双重人格在耶稣里面。耶稣里面没有双重人格，耶稣里面有人性有神性，但只有一个位格。好，请原谅我必须把这个话讲，因为这三位一体和基督神人二性是最难懂的，但是又不必须记得肯定的。你在这上面一旦忘记了，一旦因为种种的理由觉得这个对神不够敬虔，那是假敬虔，或者是你用理性主义来分析这些东西拒绝接受的时候，就容易走入异端了。我们今天不谈神的三位一体，我们也不去谈基督的神人二性，只是基督如果不是完全的神，他的救赎就没有功效；基督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他就不会为我们死，因为神不会死的，他不会为我们受苦，因为神不会受苦的。神是全能的，他又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救赎才有功效，他的苦难，他的痛苦，他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救恩，他替我们遵行了一切的律法，他替我们承受了没有遵行律法所该受的一切的刑罚才是真的。否则的话，耶稣的痛苦，耶稣的被上帝的打击，都跟孙悟空上刀山下油锅，在油炸锅里面洗澡一样，不痛不痒嘛，在十字架也没什么痛苦，没什么稀奇，他是神嘛。但是他真痛，他真苦，他真受羞辱，上帝一切的震怒真是打击在他身上，他真是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罪孽，他也真是为我们成为了罪，让上帝的愤怒在他身上。他是真实的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甚至耶稣喜欢自称，最喜欢自称的一个名称就是人子。加尔文说，这是要表达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各位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没有人性的，他的人性只是幻影的，他的人性跟我们不一样，他的人性非受造的。总之用这些假敬虔的方式来抹煞了救恩。你必须知道他跟你一样，希伯来书讲这个，还有约翰福音讲这个，都讲得很清楚，甚至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为我们成了最深的形状，都这是罗马书讲的话，都是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是何等的认同。好，这里你要了解，除了我们在这些把这些神的话能够了解以外，我不是以外，我们必须靠着圣灵。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除了人的灵以外，没有人知道人的事。这样，除了神的灵以外，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不管是这里的哪一个教会的，基本上看你们唱的诗歌，我来这个教会也这么久了，我也认识李牧师，唱的诗歌 就马上就知道了，一看就知道这是福音派的，这不是灵恩派的。灵恩派没有诗歌本的，灵恩派就是投影片，然后就我们大家站起来一起敬拜主，然后有金粉有钻石会洒下来的，然后会有这些很多很多啊，你听不懂最好了哈，没关系，你等下去问。就是我们好像不是灵恩派，不是灵恩派，我希望不至于有个情形，但是也现在华人教会里不是灵恩派或不受灵恩派影响几乎非常少。好啊，你是福音派很好，但是如果你真是讲福音的，你不可能不提到圣灵。各位不要有丝毫惧怕上帝的圣灵，不要，我也碰到过一些在北美的基要派，他们都不喜欢提到圣灵，他们都怕圣灵会让我们走火入魔。各位，圣经讲的我们就不要害怕，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强调，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不可以分的，任何时候不可以分，而且从旧约到新约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工作，他们都在工作，他都在工作，讲三位就是他们，讲一体就是他。我们既可以讲称神是他们，也可以称神是他，既可以称神是你们，也可以称神是你。你的祷告希望是你们和你都一起放在心里，因为耶稣有用这样话，我求父，父就另外差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我求父，两位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事实上神不能够分，所以在旧约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从永远到永远，三一的神永远是三又是一，是一又是三。我们如果不借着耶稣不能认识上帝，不能到神那里去，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不是圣灵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因为圣灵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不是从血气，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灵生的。你每次看到新约旧约里面讲到灵，有的时候灵字有加圣字，有的时候没有加圣，那么有些人会讨论那个灵是人的灵或神的灵，其实讲到灵基本上都是讲到神的灵，讲到灵都是在讲到灵的相对的，就是血气，或者英文有的时候翻成 soul S-O-U-L 跟 spirit 相对的，意思都是讲到 soul， 我们中文翻血气的意思都是指这是受造的，那么灵就特别讲到不是受造的，就是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我们要认识神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不借着耶稣基督，不借着耶稣基督神的道成肉身将他丰丰富富的显出来的话，我们不会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看圣经，我们都看不懂。我们必须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神的奇妙，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和感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或者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那么多神迹，或者他们天天读圣经，包括今天犹太人，你读的一万遍，你能像拉比一样那么认识圣经，你的希伯来文是这么好，你对以色列的背景这么了解，你完全不认识。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明白每个安息日所读的圣经。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十七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这一点我一定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是你们当中比较热心要读圣经的，也比较聪明，可能你有能力去读希伯来文希腊文的，不要被那些流行的说法骗了。哦，我们要有原文的解经，原文是很好，但我提醒你，犹太人的原文是最好的，但他们最不懂圣经。读圣经不是有知识的问题，读圣经是有没有那个灵的问题。 是有没有上帝的灵，上帝的圣灵叫你谦卑，叫你有信心。否则太多的犹太人现在几乎超过 99% 了，而且越有学问的越不信。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神学家里面，这十几年来，这几十年来也越来越流行，旧约的圣经都请犹太人来写注释。像有一个很有名的 Anchor Bible Series， 很多都请犹太人来写，我实在觉得非常的荒唐。对，他们的希伯来文历史背景可能很懂，可他们不认识上帝啊，他们不认耶稣啊，他们没有圣灵，你叫他写圣经注释干什么呢？你叫他写经文批判，也许他可以写一些，你叫他写圣经注释。各位，我没有轻看学问，我更不轻看原文，我也希望我原文能够很好，但是请你知道，认识一件事，认识上帝不是靠你头脑的知识，虽然头脑也很重要，认识上帝是圣灵的光照。你圣经通通都会背，多少的拉比都能够背圣经，多少的拉比懂得圣经的原文，但他们不认识。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里不是犹太的拉比的问题了，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有这问题，我们可以对圣经朗朗上口，很熟悉，但是因为我们缺少圣灵，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慈爱与怜悯。这就跟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圣灵常常光照我们，我们心中有圣灵丰富的充满，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确据的工作，即使你曾经认识神、经历神，当你活在自我、活在世界、活在你的五官当中的时候，不活在圣灵里，不活在信心里，在圣灵里跟在信心里几乎也是同义字，就是完全信靠上帝，不是靠自己。你曾经认识上帝的爱，你曾经认识神的大能，当你不在圣灵里，你就完全不认识了。我想当年犹大也好，或者是很多离开主的基督徒，一定有过非常丰富跟主同在的经历。我也知道，包括在中国教会史上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是一定是被神的爱感动，他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中国传福音，但是因着种种的原因，他们不再有信心，可能是环境太艰难，可能是太多人不信，他就失望灰心了。各位，你到日本传福音也有这个危险呢，你会觉得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传的有谁信呢？到最后不但是我们传的没有人信，我们传的连我们自己都不太相信，我们求死了，因为你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传的有谁信呢？那这时候真是需要圣灵的帮助。这一点，这个在传统神学里面叫做圣灵内在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可以分两个方面，外在的和内在都很重要，都很美好，内在的远远比外在的要更重要。外在的工作就是这些神迹奇事、方言、医病、赶鬼等等，那这很好，这也是灵恩派弟兄姐妹非常强调的啊，这个不是不好，但是第一个，这个并不像很多人说的有那么多，因为这些神迹奇事本身就不是常常发生的。我完全相信过红海的事情，我完全相信圣经里讲的每一个神迹，包括五饼二鱼，但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常常发生的。事实上在耶稣整个生平里面，只有两顿饭是用饼是用五饼二鱼，或者是七个饼，是不是是来行的神迹，其他都不是，比例可能是万分之一。过红海也是很奇妙的事，也是真的发生的事，也是神今天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行的事。但是我从来到日本没有说，主啊，你就把那个海打开让我走过去，省一点飞机票钱，甚至主啊，你就把我提过去吧。我完全相信神可以做这个事，但神不常做这个事，神很少做这个事。你问我相不相信神能医治癌症病人，我完全相信神能刹那间完全医治一个快要死的癌症病人，甚至已经死了加复活，神都能做，但是神不常这样做。 所以让我们不是希望每天要看到很特别的事，如果你有信心，你就知道每天所经历的事是奇妙极了的事。各位，你的心脏能跳，你的肺能呼吸，都是奇妙极的事，只是因为那些发生的太频繁了，你就觉得无所谓了。你从我曾经以前讲过，土地里长出五谷，长出花，长出很甜的甘蔗，很苦的苦瓜，很酸的柠檬，同样从土里长出来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因为你天天经历，你就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土里长出东西很稀奇，但是因为人天天经历，就不觉得稀奇了。天上降下玛拿，跟土里长出东西来一样稀奇，但天上降下玛拿，因为你没看过，所以今天如果你家院子里降下一个柿子饼，哦，好稀奇哦。其实跟土里长出来一个东西，或你在商店里买一个，一样稀奇的。我们都一样要谢饭，你谢饭的时候不必是天上降下来才谢。人做的，包括佛教徒做的年糕，我不知道今天年糕是谁做的，恐怕也不是基督徒做的嘛。我们买的是什么东极国际教会某个基督徒开的年糕店做的吗？不一定嘛。仍然是神的工作，我们仍然谢饭，天上降下来的，土里出来的，父母做的，那都是神的工作，让我们都有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圣灵内在的工作，那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分每秒每件事都需要的，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到了教会论了。其实不管在教会在世界，我们都需要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常常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对神的话有信心，能够有确据。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谈起哈，三位一体的神既是永不改变的神，在旧约新约从永远到永远，从甚至不是创造世界开始，在创造世界以前到永远到这个世界的改变变成新天新地，里面三一的真神都永远的同荣同尊同受敬拜，互信互爱，互相荣耀称赞，这是完全平等的。不过在救恩历史上，神为了要让人学习，我们的确看到父比子大，子比灵好像大，或者是子灵要听父和子的，并不是他们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而是要让人看到人需要顺服上帝，因为连三位一体的神在救恩的过程中也有谁差遣谁的这个现象。不过我们就从旧约讲起，创造的事情不是圣父做的，创造的事也是圣子做的，因为神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所看见的东西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的，不是有一个已经存在的物质，上帝把这些物质变成了这个变成那个，不是，原来什么东西都没有，神说就有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没有神的能力，不过有的时候可以相对的了解一下，一个有权威的人，譬如说一个大老板，譬如说习近平先生说贪官污吏要怎样，哦，事情就成就了。譬如说我们台湾的王永庆先生，他很有钱，他很有力量，或者郭台铭先生，他很有钱很有力量，他说在这个地方要盖一个10,000人的工厂，他说就盖起来了。各位，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我说太太我很累了，请你洗碗，我太太可能说谁听你的啊？相反的也可能是这样。各位，我们弟兄姐妹父母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痛苦吧，你说就事就不成了。上帝是大有能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他的话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话有能力，但是神的话在创造的时候就有能力， 创造不是只是天父做的事，创造是神的话所做的事，创造也是神的灵所做的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的可见的物是从不可见的而来的，那不只是指神的话，也是指神的灵。然后我们在诗篇里也看到，你发出你的气，气那个字就是灵，你发出的你的灵，这个世界就受造。你的气吹在什么上面，那个上面就，那我们中国人也会说，就有了生气。那一个人死了，就是断气了，就吐出他的气了。神把他的灵，把他的气吹进人里面，人就有了生命；收回那个气，就没有生命。这里也都气、灵和风，原文是一个字的。神的灵在这个世界上，让这个世界能够有生命、有气息、有动作。不过，我们也的确承认，在旧约的时候，当道成肉身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圣灵在人间，在教会里面，在以色列里面的工作也是比较不明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旧约里面就有的圣灵在人上工作，但是那个不够明显，也不够深入。譬如说在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到，法老对臣仆说，这个人，他指的是约瑟，这个人他里面有神的灵。各位，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我们感觉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相反的感觉，这个人里面有色情的灵，这个人里面，这灵恩派喜欢讲的，这个人里面有什么贪婪的灵，有什么灵啊？那你用一般的话讲也能够懂嘛，这个人的 spirit 很低级，这个人的 spirit 或者这个国家的民族性，这个民族的 spirit 啊，那个以前 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那个辜鸿铭就翻成春秋大义哈，春秋大义就是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这个民族的特性。那么 spirit 可以翻成精神，那么神的 spirit 在人的身上，在旧约里面，在万物里面，也把他的工作多少显出来，但是还不是很清楚。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灵在约瑟身上，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做的管理以色列的工作，跟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就是摩西他管理以色列的百姓，他管理的要死了，实在是太累了。各位，我看这种事也不断在重演。牧师哈，都到最后都累死了。牧师的情形不是累死了，就是把弟兄姐妹累死了。反正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累，啊，我们实在很需要圣灵的大能哈。那摩西累死了，各位，你要累死了要怎么办呢？那我们华人教会，我常常也觉得是一个很错误的。如果工作很多呢，我们常常就听到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那种悲情啊，哦，就是我看到神学院的口号啊、说辞啊，大概都是啊，为主摆上，为主焚烧，走上了这一去不回的道路了。讲这些话哦，都有点错误。各位，我要必须跟各位讲，做传道人是很辛苦的。但是做传道人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你们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办法想到的荣耀和喜乐。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荣耀来做这个事啊。当然了，神呼召你做那个二等公民也是很好了，感谢主。对不起对不起，开个玩笑，请不要原谅。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没有二等公民的，都是荣耀的，都是平等的，不管是不是传道人。但传道人的确是神给这种少数的人的一个呼召。但是如果你忠于上帝，你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可以荣耀上帝。那么在神会让传道人在服事的事上，其实不只是传道人，每一个工作上，你觉得很累，事情实在太多， 更不是要更继续的做，你已经快要累死了，继续做不是死得很快吗？怎么今天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上帝就跟法老一样，反正就是让我们生不如死啊，早点去建筑好的无比啊，说这话的人都是意思就是，哎呦，现在侍奉真是累得无比啊。不一定是传道人啊，一个可怜的老婆或者可怜的老公啊，我也是男人，我也要替男人讲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也是很辛苦，不是只有老婆很辛苦。各位，当我们很辛苦的时候，在我看中国的传统和中国教会的传统里面，就是啊，就宁愿焚烧吧，为主焚烧到死吧。各位不要这么悲情，我们基督徒不是写悲剧的，我们基督徒是写喜剧的。你知道当我们很辛苦的时候，当事情很多的时候，不管在教会里在世界里，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求主，你看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你们要求主，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呢、啊。你不是要继续做的，你做到死也做不完的，你要求主打发工人。主啊，求主让更多的人来看到这片破口，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荣耀，让更多人被你的圣灵来感动，被你的圣灵来充满。所以当摩西非常辛苦要求死的时候，神说不必死，不必死，我让你能够把工作多分给很多人，就把你身上的灵分给七十个长老。当然这七十个人后来有没有求死我是不知道的。如果是圣灵，各位，我们不是求死的，我们是会求更多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求更多人来做这些工作。各位也不要马上就想到哇，工作太多要分担了，我宁愿讲喜乐太大要分享啊。各位多多的来做传道人实在太快乐了。就是我非常喜，我在这里好像也提过，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看到我现在一下叫不出他，想不出他的名字来啊，就是大地之声、大地之歌、大地之爱一个兽医 James Herriot， 他写的兽医的那个传记啊，我很喜欢他，我很希望传道人能多看，因为这个兽医他的传记写出来以后，这英国甚至变成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最好最畅销书，然后考兽医学院就大量增加，因为大家都觉得哇，做兽医这么快乐哦。各位不是因为做兽医很赚钱啊，他那时候做兽医的时候是很穷很可怜的，但是他在写的时候，他把那个兽医跟那些家畜生情在一起，那快乐写出来了。没有什么钱，很辛苦很艰难，但是他讲到里面的喜乐。我也很希望以后牧师在退休以后写他牧会的生涯，不是什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哦主啊赶快接我，我已经快要焚烧致死了啊，怎么样啊，短命啊，可怜啊，家破人亡啊，妻子十年也不见面，都是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因为要去探访啊，要去关怀啊，要去横滨讲道，我说我明天晚上啊，过年也不能跟老婆在一起，我是说我自己啊。各位，服侍主是充满了喜乐，不是只有传道人，一个忠心良善的人，我们中国不管是不是传道人都有这个传统，就死在岗位上，何必呢？何必要做周总理？何必不做雷根吗？雷根也是很有名的总统啊。雷根的特点，你去看他传记，打高尔夫球啊，度假啊，干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天天就度假打高尔夫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老板不是法老。不管你在教会服侍，在世界服侍，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来行事。在我们，我求主帮助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在任何一个服侍岗位觉得很辛苦，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你需要求圣灵充满你，你需要求圣灵让你对主更有信心，你需要求圣灵把他的灵赐下，让有更多的人走在一个正路上面。好，在旧约的时候不太明显，但是有那个摩西的灵分给七十个人，后来在士师记的时候也看到 神的灵在士师的身上，包括在参孙的身上，他就大有能力。各位，这种怎么表现在现在？我刚才讲了，如果像参孙一样大有能力把狮子就撕成两半，这种是圣灵外在的工作，这不是不好，这非常好，但这不是常常发生，也不是对每个基督徒都发生的，但是对基督徒每个人都发生的，而且是奇妙的、宝贵的，就是内心让我们有一个确据。好，这个到后来呢，到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就在亡国的时候开始看到这样的事了。以色列或者是将要亡国的时候，在以色列越来越衰弱的状况中，越来越得罪神的状况中，越来越惹上帝愤怒的状况中，就是他们一定在上帝的震怒中要亡的时候，神也给他们一个预言，就是后来就慢慢包括以色列的君王和以色列的祭司这两大服侍上帝的系统都越来越腐化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先知，而先知就常常有一些预言，预言里面基本上是负面的，就是以色列因为得罪上帝会受到神很严厉的管教，但是我们预言总的来讲都是有福气，都是正面的，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当以色列人尤其是在先知里面可能最伟大的一个书写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在预言在以色列人会受到极大的打击，他们会亡国，他们会被掳，也不断的有那些，其实耶利米希节也有这些预言，就是上帝在末后的日子会做奇妙的工作。以赛亚讲那个奇妙的工作就是在讲到受苦的仆人，这尤其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讲的特别的多，但在前面也有讲这个受苦的仆人，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也可以指着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那么这个受苦的仆人呢，除了为我们受苦以外，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呢跟圣灵有关系。像你如果要刷的话，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面，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的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就有一种 spirit 在这个仆人的身上，那么这个 spirit 在他的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在尤其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受苦的仆人常常讲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那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掉，耶稣自己也不断地讲这经应验在你们身上，耶稣也这样讲。那么在使徒行传，使徒包括彼得在给哥尼流施洗的时候也讲过这样的话，神以他的灵膏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自己赶鬼的时候也说过，我赶鬼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表示神的国到你们在你们中间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点忽略，就是旧约里面的圣灵其实有的，不过当然旧约里的圣灵跟旧约里的基督或者旧约里的圣子类似的，他所显出来的不像新约讲的那么明显，也不像五旬节那里之后讲的那么明显，但是是有的。如果教会，如果每个个人你没有常常求圣灵充满，常常渴慕神在你身上工作，求圣灵充满，各位不要害怕，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常常要说方言，我的那都是外在的迹象，即使真的也是外在的， 我们求圣灵充满，就是我们一种对神的依赖和渴慕。甚至我们求圣灵充满，就是因为觉得认识自己的空虚，没有力量，我们饥渴，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充满。这是很矛盾的，但是在基督徒生活里一直是这样。我们越要丰富，我们就越要缺少；我们越要富足，我们就越要贫穷；我们越要与主同复活，就越要与主同死。那么圣灵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越看自己不行，我们越呼求神，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有越深的工作。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基督的很多，预言圣灵的其实也很多。那么有一卷书，我们大概都可能找都不太好找哈，在旧约圣经里面，约珥书，不是约拿书，不是约伯记，不是约翰福音，约珥书。耳怎么写？耳朵的耳旁边加一个玉字旁哈。旧约的约珥书里面有一段话，就讲到上帝的圣灵的工作。约珥书也是讲神对以色列人的愤怒，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有极大的愤怒，因为他们一直得罪上帝。约珥书在小先知书里是何西阿书的后面，何西阿书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啊，就第二卷。那么我也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这跟我们今天的状况也非常的像。神在警告以色列人，如同神今天在警告教会，不管是教会的全体，或者是个人，或者是个别的教会，或每个教会都有。就是因为我们蒙恩这么多，却又一直远离主，所以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多的艰难。那越来越多艰难，约珥书所形容的，用我们今天不太懂的，我们当中我不晓得老一辈的，或你听过老一辈讲的，在中国大陆可能还有经验过，就是蝗虫的灾，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在上一代可能还有，我也听过也看过，当蝗虫来的时候，那农夫真是好可怜的，欲哭无泪，因为那完全挡不住。然后神就用这个来形容神会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因为以色列人就是一波接一波，一天比一天更甚的远离上帝，得罪上帝，上帝就一波接一波的让他们受到灾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很多国家包括日本也是这样，一波一波的灾难。只有日本这个国家承受过两颗原子弹，又有福岛的事件。我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他们继续抵挡神，我真的很不希望。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其实我相当喜欢，我非常喜欢也非常尊重，但他们这样得罪神，这样拒绝神，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一个更大的灾难。不管有没有，神对世人包括对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约珥书有那个叫人悲痛欲绝，也是惊慌万分的预言，就是约珥书一章三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什么事？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波加一波的灾难，孩子生病，妻子生病，又失业，一波一波的来，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一个痛苦接着一个痛苦。我刚刚提到日本，我刚刚提到很多以色列这个国家，我刚刚提到有些教会，有些个人，其实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一波一波的，如果不悔改，在神的一件灾难接着一件灾难。当然同时，各位，我们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也是一波一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你天天都临到神非常丰富的恩典，但是当我们不肯感恩，不肯赞美，不肯归向他，还应着景象，那就一波一波的灾难来了。 真是怎么会碰到这种事，就是以色列人不肯悔改，然后这个虫的灾难，蝗虫的灾难，一波一波的蝗虫的来，也让我们想到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十个灾不也是一样，启示录还有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到的，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到，在末后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灾，一个碗一个碗的灾，一个雷声一个雷声的灾，一个一个的接着来到人间，神的恩典不断的天天的丰丰富富临到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包括日本，包括中国，包括美国，神的恩典和慈爱不断的临到，当人拒绝的时候，当人一再拒绝的时候，神慈爱的管教也一直临到。那么可惜约珥书这个时候讲的就是以管教为主，以刑罚为主，当这个蝗虫，解经家有说这到底是真实的蝗虫之灾，还是指着军队的兵险会临到，这个我不重要，总之灾难会不断的临到以色列，灾难会不断的临到神悖逆的儿女，如同神的一般恩典不断的临到我们一样。各位，当灾难要来的时候，当灾难已经来的时候，当恩典要来的时候，当恩典已经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各位，请千万不要继续应着景象，快一点悔改总是好，快一点归向主总是好。当不管这个灾难是要来或者是可以挽回，看起来是不能挽回的，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虽然我说了灾难一定要来，但是你们悔改，或许这个灾难不会来。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他的余福，也未可知。我们并不知道，约珥书是这样讲的，另外跟他有一字之差的约拿书也是这样讲的，而且那个很稀奇，讲那个话的人不是先知，刚好是要灭亡的尼尼微城的王，尼尼微城的王听到上帝要来刑罚，要灭掉他们，再过四十天就灭掉他们，他就下命令全国的人披麻蒙灰悔改，然后他说或许上帝会收回他的怒气，也未可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被神的话感动，愿意悔改，总是好的。不管这灾能免或者不能免，所以神就劝约珥，然后劝百姓说：“你们要悔改哦，这个灾已经非来不可了。你们就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向神祷告吧。第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聚集民众民，使会众自洁，遭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好，下面就讲，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下面讲，神就会再赐给他们五谷，神就会讲，神会把那些蝗虫那些大军赶走。好，我们不太知道，就是到底这个灾后来免掉了没有？那这个灾是免掉了，还是照这个经文讲蝗虫还是来了，但是后来又被赶走了？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管是整个教会或者我们每个个人，我们还是注意到这件事，我们只要愿意悔改就一定是有福的，只要愿意归向上帝就一定是有福的。这个灾到底我们实际会经验多少， 神给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总之神是有恩典的。然后在约珥书下面就讲到说，第二十一节啊，第二章二十一节，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然后讲耶和华会降下秋雨春雨。然后第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马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看起来是有灾难，但是我们再一次说，灾难到底有多大不必太追究，那不是重点。重点在神的恩典是更丰富的。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神打发秋雨春雨，恩典慈悲他的话到我们当中，神也会打发蝗虫军队瘟疫到我们当中。神是掌管万有的，希望任何的事，不管是管教或恩典，都能叫人悔改，然后我会还你们。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我们过去的婚姻、家庭、工作、教会、身体被折磨、被摧残的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你回想你的过去，回想你的大学生活，回想你的中年生活，回想你的老年生活。如果我想，绝大多数的人，我想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是悲哀的。我的生命就是慢慢被吃尽了、耗尽了。但是我希望每个基督徒回想过去，我们有被吃尽的时候，我们有被吃的掏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管在教会、个人或团体，我们都有非常悲惨的时候。但是只要回到主那里，主说我会加倍的补偿给你的。这个会在我们人间实现多少也不是重要的，我们有信心就好了。下面约珥书就讲了一段话，是在新约圣灵降临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们大概很难想象，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候的话。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请注意，这个灵浇灌下来是什么时候浇灌下来？这个灵浇灌下来是上帝的灾难，上帝的一波接一波的灾难降临了以后浇灌下来的，跟以赛亚书讲的是一样的。上帝的圣灵浇灌下来，上帝的圣灵来恩待上帝的仆人，是他的仆人受到了苦难和鞭打。那我们能够做，从新约来看就知道旧约预言是在讲什么。唯有当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受了鞭打、受了伤害，背负了我们一切的重担，担负了我们一切的艰难，替我们受了一切的刑罚，当耶稣完成了这一切的工作以后，就如同在约翰福音耶稣的应许，我去了就会差遣圣灵保惠师到。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看到的，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就是耶稣做完的工作，就是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不仅是复活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和圣父也一起把圣灵降下来、差遣下来到我们中间。这里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从十四章开始就有讲到，我去，但是我不会让你们做孤儿， 我去了以后，我会差遣另外一位真理的圣灵在你们当中。我也很稀奇，当圣经里面比较最明显讲到圣灵，包括圣灵位格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都讲到圣灵保惠师，他讲到圣灵，他没有向灵恩派弟兄姐妹说圣灵就是能力的灵，圣灵就是方言的灵，固然也是如此，他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叫你们认识真理，叫你们知道神对你的安慰鼓励，这都是圣灵内在的工作，这都是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难完成了工作以后，得到了耶稣所得的赏赐。耶稣得到的赏赐就是神把他的灵给他，以弗所书把他了解成他打了胜仗掳掠了仇敌的东西，那是一个形容，耶稣在十字架上打了胜仗，神把圣灵给他，他就把这圣灵浇灌下来，就让人让教会能有人有各种的恩赐，不管做执事做长老做教师做什么来服侍，每一个人都得到圣灵这样的恩赐。每个人在得到这个圣灵的恩赐需要很多的操练，很多的学习，同时这个圣灵也一直不断地在他心里给他鼓励，给他安慰，给他警告，让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真实的，让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爱他的，让他知道他领受了神儿子的灵。这是约这是马这对不起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即耶稣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他爱被他拯救的。哦，各位，你也许觉得，也许灵恩派弟兄姐妹觉得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希望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稀奇的事，就是我们确知天可以塌下来，教会可以垮掉，我们可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确据和把握，让我们坚持的信下去，那个坚持的信下去就像约珥书讲的一样，这个圣灵的浇灌就让我们百折不挠地继续活下去，百折不挠地继续带着信心活下去。他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圣灵让我们认识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所知道耶稣基督成就奇妙的事，圣灵让我们把这些真理越来越认识，越来越强烈的在我们心里面，不是我们看了多少解经书，不是我们听了多少道，不是我们悟性有多少的了解，固然那些也都是圣灵的工作，也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总要强调一点，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建立在 IQ 的高低上的，也不是建立在你认识字的多少上面的，你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一个人谦卑愿意学习愿意领受愿意受主对我们的磨练，愿意承认顺服上帝的带领，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显出更多的工作，就让我们越来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各位，不是同归于尽，是同归于一，同被一个圣灵被一个信仰被一个神所感动所引导， 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圣灵的工作不是叫我们认识自己会多丰富，圣灵的工作不是叫我们认识我们在今世上会有多少的美好，这些事情我们都只能像雅各书说的一样，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做那。我们圣灵给我们知道的是圣灵让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教会里面，不管在教会在世界里面，我们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继续活下去的心灵，就必须有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积极，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力量。各位，我想我实在不需要多讲，你我都知道人生多累多辛苦，多沮丧，多绝望，多彷徨，多无奈，你我都知道，基督徒非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对教会，对家庭，对自己的前途，看环境，看人，我真觉得我没有住在日本，但是我看到这些灾难，我看到我们台湾现在也是这样，台湾人日本人大家都是这样，当我们钱越来越没有的时候，经济不好转的时候，人也就变悲观一点，这实在是很无奈的事。怎么我们这么看重钱，钱决定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的确受到这些影响，而基督徒在这些影响我们负面的时候，一片肃杀之气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那个复活的盼望，我们有圣灵，神赐下他的圣灵给我们做凭据做保证。好，我们这里也可以多看几处圣经了，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真理的道你可以说就是圣旨，就是神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福音和真道都不是让我们只信一些字句的，福音和真道是借着这些字句让我们信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我们上一堂有讲，这印记就是给我们一个把握，这印记让我们确知，让我们在一切的茫然恐惶恐未知不定当中，不是你听到什么声音，我对那种特别的宗教经验我从来是有一些怀疑的，不是说没有，只是我常常觉得有那些经验的人未必是圣灵，常常是自己的情欲。如果有当然很好，但是没有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就让我们在一切的蝗虫一切世上的艰难里面，我们有一个凭据，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能够有圣灵在你心里，使你知道神说的是真实的，神说的是不会落空的。你说你怎么知道？你归根结底只能说圣灵在我心里做凭据，圣灵让我有这个确据。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从第二十节读起好了。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怎么坚固我们？各位，我们真的需要被坚固，我们动摇，我们心，我们的身体发抖发颤，我们不确定，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看到排山倒海的艰难，我们 看到蚕食鲸吞的艰难，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的就是神，并赐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从第四节读起，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就是我们并不愿意死，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生命有变化，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他给我们圣灵做一个确据，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并不是你内心的把握，你自己精神上的把握，这是圣灵给你的工具，圣灵给你的工作，让你能够知道你实在是属神的儿女，你实在教会实在是被主拯救的。我们最后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五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今天上午讲的，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我忘记了，我不再提这些了，你们的罪已经被涂抹了。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圣灵对我们所做的，让圣灵对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知道那真是比山丢在海里还更奇妙，因为你生活中的彷徨困惑害怕常常是比山还要更大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圣灵让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教会里一定要有圣灵，教会一定要有神的话，圣灵和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见证，使我们能够继续服侍下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与教会同在，与每个人同在。主啊，我们生活中的山，挡在前面的山，挡在前面的海，来到我们生命中，把我们一切东西，一切的美好，都吞吃干净的蝗虫，是那样的多。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神儿子的代赎，因为你为我们所流的血，因为你替我们所做的顺服，让我们得到了救恩，让我们领受了圣灵，让我们有一个确据，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身上有那印记，使我们不管在怎么样的排山倒海的动摇当中，因着这印记，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儿女，我们是被神保守的，那个坚固是地狱里所有的魔鬼不能挪去的。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